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美国联邦政府即将重启啊。第二个是中美贸易战回到起点。第三个是高市政府剑指台海，中日关系恶化。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都很长，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主题了，主题我们下午再说，直播二再说啊。因为今天几个都是重磅的新闻。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参议院11月9号晚上以60票对40票通过了程序性的投票，为美国政府提供资金到明年1月30号。这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即将结束，也就是美国政府即将重启。那么7名民主党参议员和1名独立参议员改变立场，支持政府拨款议案啊。那么打破了民主党阻止政府拨款法案的议事阻挠，那么这是联邦政府重启的关键步骤。在此之前，在白宫的斡旋之下，参议院共和党与民主党中间派达成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政府停摆期间被解雇的联邦雇员重返岗位，恢复食品券计划，并且在今年12月投票表决是否延长奥巴马医保。那么因为有了这个协议，所以程序性的投票才得以通过啊。那么奥巴马医保即将到期啊，奥巴马医保的全称叫平价医疗法案增强补贴，这是民主党非常重要的一个诉求。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承诺，将会在12月第二个星期之前就奥巴马医保进行投票。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停摆持续了40多天啊。那么共和党在参议院他只有53票 ,60 票才能过，才能过程序性的投票。程序性的投票之后才能表决啊。那么共和党在参议院53席，那么还有一名自己的共和党的参议员投了反对票，就是兰德保罗。那么为了打破民主党阻挠程序这个阻挠议事程序，共和党需要8名民主党参议员支持程序议案，才能打破双方的僵局。那么参议院11月9号程序性投票之后休会到今天上午的11点啊。那么休会到然后呢，参议院将会对拨款法案进行全院投票。那么全院投票肯定会过，因为它是多数啊，全院投票就是绝对多数就过啊。那么拨款法案通过之后就交给众议院表决。那么众议院目前正在休会啊，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因为担心民主党提出公布爱泼斯坦名单的议题，所以就上个星期就宣布这个众议院休会啊。那么不过呢，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他可以在48小时之内召回所有的众议员来投票，对参议院的拨款法案进行投票。那么预计这个众议院的投票会在本周啊，本星期可能晚一点时候进行投票。那这样的话呢，联邦政府下个周末之前就可以重启啊，整个程序是这样。那么事情的关键是什么？事情的关键就是奥巴马医保啊。奥巴马医保是民主党争取社会福利最大一笔开支。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算出来这个医保到底，几千亿是肯定有啊，但到底是金额是多少很难说，因为它是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一系列的这个福利开支啊。那么川普政府提出的大而美法案今年7月份通过。川普政府的大而美法案其中有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取消奥巴马医保。那么取消奥巴马医保，那么为什么民主党要通过这个程序阻挠，就是因为奥巴马医保。那么民主党就通过程序阻挠迫使联邦政府停摆，那核心诉求就是奥巴马医保。那么事实上11月6号举行的美国地方选举 已经证明联邦政府停摆造成的混乱对共和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基本上共和党全输，全民主党全赢。不过呢，随着感恩节的来临，联邦政府停摆的后果越来越严重。11月7号美国有1200个航班被取消，4000多个航班延误，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联邦政府停摆。联邦政府停摆，空中管制人员无薪上班，就是没有他上班但是拿不到薪水。于是呢，空管人员就出现了离职潮，结果空管人员出现了1/3的缺额。空管人员出现1/3的缺额，对很多航空公司来说都是个非常大的风险，他们就主动的取消一些航班，因为航班太多他怕有风险。所以运输部长达菲就上个星期就说，联邦政府停摆可能会取消 20% 的航班。那么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十月底已经开始进入感恩节的旅游旺季。那么如果11月份开始啊，这个取消 20% 的航班，美国会陷入一片混乱啊。于是呢，民主党见好就收，七名中间派改投支持，再加一名独立派参议员，正好60票，联邦政府重启就正在路上了啊。美国选民在某种程度上会允许民主党和共和党进行对政治对抗，但是前提不能让国家混乱啊，否则双方都会付出代价。所以你可以看美国党争它受到民意的制约啊，它一般来说不会演变成大乱，因为大乱双方都会受罚啊，这是第一。第二，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被质询，倘若台湾周边发生突发事件，是突发事态，是否属于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啊，对此高市早苗回答，这就要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高市指出，如果伴随着动用军舰和武力行使，无论如何都属于构成存亡危机事态。依宪法可以行使武力保卫国家。那么高市早苗的答辩标志着日本的安全政策出现了个历史性的转折。日本首次确认，一旦台海爆发战争，日本自卫队可能会介入。那么日本的战略转变将实质性的改变整个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因为根据日本法律规定，和日本存在密切关系的其他国家遭受攻击，而日本的存亡受到威胁，就可以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就算日本没有遭受到攻击，也可以有限度的行使集体自卫权，命令自卫队实施防卫出动。那么这事情发生之后，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建11月8号深夜在推特上发帖回应，他的回应相当这个激烈。他说，主动冲过来的那颗肮脏头颅，除了毫不犹豫地砍下他，别无选择。做好准备觉悟了吗？这个相当就要砍掉这个高市早苗的头颅啊，这个话相当的粗暴，立刻就引起了日本舆论的强烈的反弹。那么随后的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金井正章11月9号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官方长官木原忍11月10号在记者会上说，薛建作为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负责人，这样的言论极其不恰当。那么日本朝野都有人提出来把薛建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也就是外交驱逐薛建啊。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月10号说，日本领导人日前在国会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暗示武力介入台海的可能性，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同日本政府迄今所做的政治承诺严重不符啊！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啊！那么10月10号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那么还有人就问这件事情，那么高市早苗就提到他说台湾发生紧急情况可能会触发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事，他说针对事态列举特定事例的做法需要反省啊，但是这样的言论符合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不打算收回和取消啊。那也就是说高市政府上台之后，那么他的立场不变啊，基本上就没有，不是口误也不是错误表达，他就是这个立场啊。那中日关系就跌到了新低点。那么之前习近平和高市早苗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会谈没有起到刹车的效果啊。第三，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号在韩国举行峰会，双方达成缓和贸易战的共识，但是双方并没有签署贸易协议。那么随后中美双方通过你来我往的方式落实这次中美达成的共识。中国商务部10月9号发布公告，即日起取消对加者替石墨出口限制措施，为期一年。那么这四种稀土金属都是中国最早实施出口限制的关键矿产。接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0月9号发表声明，暂停对中国海运、物流、造船领域的301调查。那么从11月10号开始生效，为期一年。那么中国商务部当天也发布公告，暂停对韩华海洋五家美国子公司实施制裁。那么11月10号生效，为期一年。那么第二天中国交通运输部这个宣布，就10月10号宣布暂停对美国船舶收取港务费，为期一年。那么同一天中国商务部等五个部门，这也是10月10号发布公告，即日起对13种抑制毒化学品，就是容易拿来做病这个毒品的化学品实施出口管制，只要向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这三个国家出口13种化学品，就容易拿来做毒品的化学品，需要申请许可证。这就是回应美国有关芬太尼问题的诉求啊。那么川普总统4月2号发动针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关税战啊，4月2号之后再启动专门针对中国的关税战，中美关税战就成为焦点。那么中美两国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啊，各种这贸易战，其实是贸易战，五轮的贸易谈判啊，那川普对中国的关税回到了4月初的水平，就是回到了川普总统4月2号实施对等关税的水平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通过稀土战术成功的对冲了川普政府的关税措施，那么川普的对华关税战就结束了，也失败了啊，搞了半年回到了原点啊。停了吗？没停啊，中美贸易战没有停，但是中美贸易战回到了起点，就是4月2号的起点啊。这是第二。第三，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8号出席了50年代白色恐怖秋季追思慰灵大会。不过呢，这次追思会当中赫然的出现了中共潜伏在台湾最高级别的卧底吴石啊。那么这个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作为中共的卧底， 它的代号叫密使一号。这个吴石呢，从南京时代就开始把国军在东南、在华南、在台湾的军事部署等重要情报送给中共啊，他就是卧底啊。到了台湾之后，这个国府迁到台湾之后，他继续从事卧底。但是1950年呢事败啊，事情败露，被国民政府枪决。那么不过呢，在中国吴石被中国政府认定为烈士，所以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叫《沉默的荣耀》，讲的就是吴石的事迹啊。那么11月8号这场追思会在台北万华的马场町纪念公园举行，这个地方就是吴石被枪决的地方。民进党发言人10月10号召开记者会表示，国民党配合中共统战，混淆中国家认同，愧对中华民国，是对国际社会释出错误的信号。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指出，吴石不属于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他是真实的共谍，他就是一个出卖国家的叛徒，他不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而郑丽文用白色恐怖受难者来美化吴石，等于是用红色刺化的力量污染了白色恐怖受难者。而且这些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是无辜的受害者啊。这是这件事情，我们来评价一下啊。吴石呢？官拜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相当于副部长、副参谋长啊。他还兼任国防部史料局的局长。228事件过后，白崇禧曾经推荐吴石去担任台湾警备司令啊，俗称警总啊。那么吴石是中共卧底当中级别最高的一个，而且他是情报搜集的最厉害啊。他到了台湾送出去的情报包括，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啊，最新绘制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啊，各个防区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啊，你有哪些地方可以登陆啊，地理资料分析。那么还有是海军基地以及舰只部署分布情况，台湾空军机场并机种种类、飞机的架数啊，国军现有海陆空部队的番号代号啊，各个部队官兵的人数、火炮、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各类枪械弹药的配备库存的情况。他甚至向中共提供了国军三军战斗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名册，还有就是在前线的游击根据地负责人的名单。所以呢其实呢，对台湾的外省人或者是台湾的老农民就是退伍军人，吴石出卖了他们啊，吴石出卖了他们。因为这些情报交出去之后，相当于把这些国军的弟兄啊告诉了中共这些人在哪里，怎么攻击他们啊，等于这些老农民的命捏在了敌人手里。而且吴石差一点就成为迫害台湾人最深的警总大卫，警总是个大卫，是总警察，你想。但是他最后没有赴任啊，他没有赴任说明什么，就是吴石在屠杀台湾人方面有很大的表现，否则怎么会推荐他当警总啊。说白了，吴石除了帮共产党做卧底，他也帮国民党干坏事，他为了取得国民党的信任，帮国民党做了很多脏坏事。所以呢，吴石对台湾本省人而言，他是彻头彻尾的刽子手。那吴石又是中共的卧底，他不是威权的受害者啊。所以呢， 他一方面威胁本省人，一方面杀害一方面杀害本省人，另外一方面出卖外省人。所以呢，国民党主席去纪念吴石，叫什么？叫数典忘祖。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非常单纯，就是舔共，讨好习近平啊。那么他不只是出卖台湾，他不仅仅出卖台湾，他还出卖他所属的族群，国民党所属的族群，就是外省。所以呢，国民党主席纪念吴石，对台湾人民来说，就是国民党宁愿去纪念一个中共的卧底，也不向台湾人民道歉。而吴石作为中共最成功的卧底，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共匪不在你身边，就在国民党，对吗？啊，那么作为中共卧底，有一个要件，什么要件？就是你要有办法跟中共接触。你看看现在的国民党，像不像卧底？啊，他能跟共产党接触。好，这是第四、第五。新华社报道，10月9号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广州宣布15届全运会开幕。啊，那么中国的全运会是每四年开一次，上一次是2021年疫情期间。啊，那么这一届全运会是由粤港澳三地联合举办。啊，这就是港澳回归的福利。啊，所谓的福利。啊，那么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和他夫人彭丽媛步入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意。王毅、李鸿忠、何立峰、张幼霞，哎，张幼霞出来了啊，王晓红、陈怡琴、王东峰出席开幕式。啊，你可以看到啊，军委副主席张幼霞10月10号出席了全运会的开幕式。但是三天前在三亚举行的福建号航母入列仪式，他不出席。如果全运会张幼霞不去还好，你至少大家可以解释啊，张幼霞感冒了啊。但是他现在明晃晃的坐在主席台，隔着四个椅子就是习近平啊，你怎么解释？你没办法解释，说明什么？说明他真的不给习近平面子啊。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香港特首李家超，澳门特首陈浩辉，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四个小矮人啊，分别致辞啊。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民意主席巴赫啊，参加了这个开幕式啊，这都是属于喂养的部分啊。那么全运会10月21号闭幕啊，到时候会有全运会有14000名运动员参加这个竞技比赛的项目啊，这是第五啊。第六， BBC 报道，英国政府计划在10月份进一步的收紧移民和庇护政策。具体的政策变动包括，第一，按照原来的政策，难民在英国获得庇护之后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未来难民只能得到临时的居留身份。一旦政府认定难民原来的国家已经安全，这些难民会被遣返回国，这第一个。第二个，按照原来的政策，难民在英国获得庇护之后可以为配偶和18岁以下子女申请团聚，不需要满足最低收入的要求，也不需要通过语言考试，未来难民申请家庭团聚要提交财务担保。那么过去三年没有领过英国福利，还需要通过语言考试，这是第二。第三，申请永久居留的条件会更加严格，一个是居留的年限会被延长，第二个是申请人必须有全职工作，同时要满足更严格的语言要求。第四，英国政府会加快遣返非法居留啊。这是第六、第七，目前正值韩国海域梭子蟹的捕捞旺季，连续两天，有两艘中国的渔船在韩国海域倾覆翻船了啊！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一艘中国渔船11月10号 在韩国西部海域倾覆啊。那么韩国海洋警察出动四艘船只和三架直升机进行搜救啊。那么船上这个中国船只上面有11人，其中两人被经过的货船救起，另外9人失踪。那么10月9号还有一艘中国的渔船倾覆，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失踪，另外6人被韩国海警船救起啊。那么今年每到这个韩国海域梭子蟹的捕捞旺季，都有大量的中国渔船在韩国海域非法捕捞。那么韩国的海洋警察厅10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到10月平均每天有190艘中国渔船在韩国的西部海域进行非法捕捞，比去年多了三四十艘。那么今年的秋季捕捞季，韩国的海警已经在西部海域扣留了2艘中国渔船，驱逐了411艘中国渔船。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特别检察组11月10号以一般利敌罪追加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啊，指控尹锡悦去年十月派遣无人机飞越朝鲜首都平壤，并散发传单，目的是诱使朝鲜采取军事挑衅行动，从而为这个宣布戒严找借口啊。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等军事机密泄露，损害了韩国的军事利益，因此尹锡悦构成了一般利敌罪啊。尹锡悦去年12月3号突然宣布戒严，理由是保护国家免受朝鲜共产主义和反国家势力的侵害。不过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尹锡悦就解除了戒严令。那么今年4月，尹锡悦遭到弹劾，目前被监禁。尹锡悦一共面临4起诉讼啊，最严重的罪名是叛国罪。那么其他的罪名包括毁灭公文、妨碍特检调查、滥用职权、妨碍军事指挥程序，以及10月10号追加的一般利敌罪啊。这是第八、第九。法广报道，原定10月8号到15号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中国独立电影节被取消啊，被迫取消。原因是参加电影节的人士受到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人权观察10月7号说，中国政府不断地骚扰几十位参展的导演、制片人以及他们的家人，迫使导演、制片人取消参展的行程，撤走参展的影片。中国政府甚至还骚扰电影节的志愿者。中国独立电影在中国长期的被打压。纽约独立电影节本来是希望把中国独立电影带到海外展示，结果还是受到中国政府的跨境镇压啊。另外，英国卫报报道，欧盟委员会将会在10月12号设立民主韧性中心，目的就是应对中国、俄罗斯等威权国家传播虚假信息。欧盟对外行动署指出，中国制造虚假信息分3个步骤：第一，制造虚假信息；第二，扩散虚假信息；第三，洗白虚假信息，也就是把虚假信息写成是外国媒体的报道，然后再请专家来评价虚假信息，让虚假信息看起来更可信啊。那么欧盟民主韧性中心将会在欧盟成员国和候选国之间共享情报，进行预警和公众教育工作啊。这是第九、第十。香港零一报道，缅甸军方10月9号表示，他们正在拆除 KKK 电诈园区所有148栋建筑物。不过专家说，缅甸军方只是对电诈园区采取了小规模的行动，目的是缓解国际社会要求打击电信诈骗的压力，而不是从根本上这个铲除犯罪活动啊。那么还有分析认为，缅甸军方的行动也是为了给中国政府提供政绩材料，让中国政府向中国人有个交代。那么10月15号到18号，缅甸军方对 KK 电诈园区展开了突击行动，有1500多人游泳到了泰国啊，还有人逃到了缅北或者是老挝。随后在10月29号，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 和缅甸内政部长吞吞南举行视频会议，王晓红就当时说，中缅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取得了丰硕成果啊，在这享受这个成果啊。那么 KK 电站园区总共有148栋建筑物，其中就包括宿舍、医院、卡拉 OK、健身房和水疗中心等等啊。缅甸军方说，目前已经拆除了101栋建筑，其中83栋是用重型机械推倒，另外18栋是用爆破方式拆除啊。我们就把它看它会不会真的全拆完。ABC 报道，10月8号凌晨，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有一辆汽车冲进酒吧外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13人受伤。警方发表声明指出，事件涉及的警司机有过街头飙车的记录啊。事发当天，警方发现这辆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驶。那么高速巡警展开追击，那么在进入市区人群密集的区域前，高速巡警已经停止追击，但是这辆汽车继续高速行驶，冲进了这个酒吧外的人群啊，肇事司机已经被逮捕啊。这是11/12。日经新闻报道，中国外汇管理局10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到9月，就是第三季度，外资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85亿美元，比今年4到6月，也就是第二季度少了51%啊，减少51%。如果和投资高峰期的2022年1到3月相比，就第一个季度啊，大幅下跌了92%啊。数据表明，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持续属于低水平，原因是中国经济放缓。那么外资企业对未来增长预期减弱，投资意愿下降。日经新闻指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处境很艰难。在中国的日本商会今年7月份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有43%的日本企业减少了投资，或者是干脆不对中国投资，只有16%的日本企业增加了投资啊，也不是增加，就是投资啊，投资就叫增加投资啊。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想以后呢，我们也经常会安排这样，就如果当天的内容比较多，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呈现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内容啊，这样会比较简单一点。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那么音频服务呢，这个比较，如果需要音频的话，可以订阅我们的 Patreon， 谢谢大家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观点。郑丽文居然帮吴石这么一个盖棺定论的共谍说好话，其立场明显的站到了中共那一边。在中共对台湾人喊打喊杀、留岛不留人的时候，居然说这种话，如果说他被中共用钱收买，也是个合理的怀疑。有没有用钱收买我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他的立场肯定不在台湾啊，肯定在中共那里啊，他的立场肯定是站到了中共那一边啊。情况，郑丽文的言论连国民党自己内部都不挺，也开酸他，搞不清楚状况，干脆自己公告投降算了。其实当天国民党内的党员投票很低，创下有投票以来的第二低，很多党员都没去投，所以很多人都意外他赢了赢了那是国民党活该呀，赖谁？你自己党内选举啊。观点，郑丽文就是共产党用网军还有地下经费帮他拿下国民党主席的，不然他哪里有名声和资源当选党主席啊。 国民党选出这个郑丽文来，你觉得很意外吗？我觉得并不太意外，我不觉得太意外。为啥？国民党自己已经失控了呀。你看看国民党在立法院干的事情，这只是其中一个步骤而已啊。观点：中共近日对太子集团比特币遭美方没收一事表达强烈不满，令人侧目。什么时候表达不满？我没有看到哎。什么时候跟我们说一下呗？什么时候表达不满？我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啊。太子集团常年在柬埔寨从事电信诈骗、非法赌博和大规模洗钱，创办人陈志也遭美国司法起诉。按理来说，该集团对中国人犯下累累罪行，理应构成中方打击对象。然而中共却选择通过国家级技术机构发表报告，指控美方以国家级黑客手段夺取比特币资产，语气护短，激进为太子集团鸣冤叫屈。或许我们最终能够明白，为何电查园区屡扫不进，为何民众在银行取款困难重重，却有骗徒资金能够在中国金融市场畅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若说中共不是电诈集团的保护伞，恐怕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我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个，跟我说一说，什么国家级技术机构发表报告，我看一下啊，来看看，告诉我一下发生啥事啊，我没有留意到啊。观点 KK 园区没多久就会重新出现，因为这条财路没有人会丢掉。情况，嫁到台湾的中国籍配偶钱丽啊，钱丽陆佩，因为宣传武统言论遭台湾网友大量举报，被注销台湾身份和户籍。近日又传出有很多中配认为他的言论极端，已经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甚至严重伤害全体中配的名誉，只会徒增台湾民众对中配的反感度，导致政府收到大量的中配寄出的举报信，希望政府尽快取消钱丽的居留权，驱逐出境。政府回应，确实收到很多中配寄出的检举案，以及在评估是否把他的居留身份也取消啊。情况，郑丽文一辈子参加选举，只有在民进党党籍的时候当选过，20多年前退出民进党后，多次参选都落选，最后投靠国民党，不用参选的政党票，不分区立法委员，在群众间根本没有民意，可能连个市议员都选不上。情况，在参加进博会期间，我与多家外资企业的海外高管交流时，询问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不少企业表示，曾经在中国市场的经历令他们受挫，被骗了一次之后信任难以重建，如今参加进博会更多是出于礼节或者是维持存在感，并非真正寻求新的合作机会。 OK。情况，上海老友告诉我，上海高端私立医院非常不景气，他从头部三甲医院去了私立医院，医术高明，非常有经验，英语很棒，现在很不景气，应该外籍人员越来越少，有钱人也不会大手大脚花钱了啊。医院不算大手大脚，医院怎么算大手大脚？我认为主要还是撤离啊，就是外资撤离啊。外资撤离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外籍高管少了啊，这些私立医院主要的还不是中国的这些有钱人，中国的有钱人很多大部分不在中国看病，在外国看病。在中国这个私立医院，这些高档的私立医院看病的都是什么？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高管。你现在这个私立医院不景气，说明什么？说明外资企业都跑了，外资企业跑了的高管当然就没有了，那你的客户都没了，这是核心的问题。上海很多，上海中国的富豪，中国富豪最集中的城市是上海。为什么？上海是中国最宜居的城市，中国只有一个城市， 就是上海，除了上海以外都是农村，都是属于没那么都市感的城市。上海是有都市感的城市，所以上海很多有钱人愿意住在上海啊。情况我把律师那一期的话题发给国内的律师好友，他回复我，国家把这个行业当作菜市场，供应过大，温饱不足，恶性竞争，质量下降，法治越来越差。供应过大，供应过大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扩招啊，大学扩招，大学扩招，中国的法学院很多啊，中国的法学政法大学，你知道多少？华东政法、西南政法这两大，然后这个中国政法，我印象中是三大啊，别骂我啊，我印象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华东政法，这也三大政法的，你每年多少大学毕业生？那各个大学，很多大学都有法律系，法律系每年都毕业那么多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出来就考司法考试，过了就申请律师证，你说会供应多少？这跟这个什么什么叫什么菜市场没关系，你是这么毕业的，他也是这么毕业的，没区别。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不是律师多了，是生意没了。原来生意很多，你现在没生意了。律师最多的需求并不是刑事案件，是民事案件，跟这些司法跟这些经济活动有关的，那相当多，相当大的需求啊。跟这些律师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不是律师太多了，是生意没了。其实王老师你好，我从2022年秋天看你的节目，坐标青岛某985大学，感谢你陪伴了我大学四年，也谢谢你给年轻人指了一条明路。之前还考虑过留学，但是一年治水税根本在国外留不下，还得花大几十万，没有性价比。前段时间找了个在韩国的工作项目，现在工作签证已经下来，也了解相关移民政策，待满五年可以拿绿卡入籍。感谢王老师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在没有和很多迷茫的大学生一样，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谢谢，恭喜你，希望你继续加油，你的人生路还很长，我们都一起加油共勉好吗？谢谢啊。补充刚才太子集团的情况，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表报告，从2020年12月底卢变矿池发生重大黑客攻击事件，总计12万7000枚比特币被窃取，相信是柬埔寨太子集团主席陈志被美国政府没收的比特币。报告指美国政府可能早在2020年就已经通过黑客技术手段窃取陈志持有的比特币，是一宗国家级的黑客组织操盘的黑吃黑的事件啊，他是抹黑美国政府啊，但不一定是帮陈志洗白啊。陈志是一个黑社会啊，陈志是个电诈集团的老大，这路人皆知，他洗不白啊。他主要是要抹黑美国政府啊，是不是帮陈志这个出头呢？也不一定。共产党很简单，共产党你只要是落水了，他从来不救，他从来不救啊，就算是他自己的人他都不救。吴石现在是为什么拿出来讲，吴石拿出来讲的原因很简单，做台湾人的工作啊。情况现在墙内太子集团是敏感词，抖音上只要发了相关作品，评论区一律会被屏蔽，只有发帖的人自己能看到，这就是态度，这就是态度，就不让你谈啊，不让你知道电信诈骗都是一些什么人，就是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都是中共关系户啊，中共的关系户。观点：少数中配在台湾的极端言行搞到现在中配圈也开始反弹， 毕竟把他们也拖下水，害他们在生活上受到质疑，这和世界各地陆续出现排斥华人的情况类似。想平静正常生活的华人会发生反制很正常。不过呢，其实很多人还是出于利益。你说钱丽他这种言论是出于他的认知吗？有一部分是，但是有一部分是出于利益。他觉得通过这种表态，他在中国大陆能够得到好处，所以他才会这么讲。如果没好处，他才不讲。我认为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并不那么单纯啊，并不那么单纯啊。观点，薛建作为一个大使，居然说出这么没风度和没水平的话，简直就是动员战争的言论。薛建的言论呢，当然我毫无疑问，他作为一个大使啊，这个他的话显然不是普通老百姓随便说出来的。他说这个话肯定是他知道政策尺度在哪里，他才说这样的话。这是第一个，这是中方的立场，这是中方的立场，因为他是大使，这是第一。第二，他绝对不是失言，他是故意的。他深思熟虑，来到这个岗位的官员，他都不会冲动发言。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反映了什么？反映中国对日本，首先是对日本政府他的政策转向的无奈，他控制不了，没办法。你看得很清楚，台湾这个日本这艘船正在转向。转向什么？转向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台湾要是发动战争，最怕的是谁？其实最怕的不是美军。美军他们老觉得美军在太平洋彼岸，虽然在日本，他们最怕的还是日本。啊，日本是最了解情况。日本真的要动手的话，中共就麻烦大了。啊，中共就麻烦大了。这个。所以他薛建的这番言论，我们讲的不好听叫气急败坏啊。情况不确定，薛建发文之前是否有人帮他检查一下？这个我认为不存在啊，或者是 X 上方有人代笔，北京外语大学毕业生的日文不该是这种程度，满满的中式日文。你以为他们的日文是什么程度？不奇怪呀。突然想到了卢沙野的法文，也是在接受访谈时，基本的动词变化居然弄错，外交官礼仪不行，语言也不 OK， 明明语言能力很棒的中国人很多，真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中国外交官语言好的有很多，但是也有很多语言很烂的，那么我不觉得有什么意外，一点都不意外，一点都不意外。中国官员现在很难讲，以前有政绩，以前是政绩，现在是讲关系，关系上来的人他没有能力，有什么奇怪？不奇怪啊。观点我只能说，中共官员真的给习近平和中共拖后腿，表中表到搞坏各国关系，又让美国捡到枪，美国应该在偷笑。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中美关系肯定会持续的恶化。为什么？第一个，高市早苗政府，高市在国会上的表态也不是失言啊，他绝对是他的政策，是他的想法，是他的政策。他也是这么做的啊，日本政府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定论。那你想一下，高市政府已经转到一个这样的位置上，中国政府他怎么可能放过他呢？一定会有薛建这样的态度的呀。薛建这个态度也不是失言，都不是失言，双方都是有想法有定论的。 所以双方中美之间、中日之间的这种外交，或者叫我们叫地缘政治对抗摩擦，由摩擦升级到对抗，就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之前呢，很重要的一点是，之前的日本政府通常对中国比较礼让，礼让的原因是一大把的日商在中国，而且日本对中国是贸易顺差。为什么？因为日资企业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中国有大量的投资的话，中间件都是日本生产，中间件送到中国去，中国组装再出口到美国，再出口到欧洲其他国家。所以中国对日本那个时候对中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那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日资企业开始减少，日资企业开始减少，这种大量盈余以前通常一年大概有1000亿左右的盈余。所以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那时候第一轮日本政府像训小三似的就训他，就这么教训的态度。那现在不敢，现在没有1000亿的顺差，日本政府也不客气，讲话当然有礼貌，但是日本政府还是很强硬。所以其实从拜登政府开始，日本就已经明确了他的国策是在中美对抗过程中站在美国一边，他已经选边站，日本已经选边站，只不过高市政府把这个选边站落实到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上。所以为什么高市在国会今天说，他说我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事件，这种描述要检讨，这个话是对的。因为你作为首相，你把这个情况罗列出来，你把情况罗列出来以后，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别人对号入座，就知道你会干嘛。这个是有问题的，他这么表述不恰当是真的。国会议员批评他说你这样表达不合适，这并没有错，这个是对的。首相不应该把具体情况讲出来，你讲原则就够了，其实就够了。所以现在这个你按照这个情况都来到这个程度了，中国肯定不会放过的呀。中国不放过，日本也不服软，双方肯定中美关系毫无疑问将会在持续的恶化。提问：薛建发表如此战狼言论，是个人行为还是习近平的指示？习近平不会这样指示，他肯定是就着领导的看法自己发表言论呗。他是大使，对吧？他肯定不是个体。他肯定不是个人言论啊！中国的官员很少在言论上出错，为啥？你看一下中国官员有谁说失言下台的？没有吧？没有。为啥？共产党都是念稿子的呀，何况他在推特上发帖，对吗？好，明谢Gina， 谢谢。还有吗？那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这样。哎，今天怎么这么快？还有吗？没有吧？没有，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再来。情绪。薛建身份很敏感，如果没有准备好与日本全面脱钩，怎么也不可能对他国首相发出死亡威胁。奇怪，当时是日方对此到现在都没有发出回应，我觉得很蹊跷。什么没发出回应？回应了很多呀。第一个，准备好全面脱钩，没有，不存在全面脱钩的问题啊。全面脱钩不是对日本政府的问题，不是对日本的脱钩，中国是对西方在脱钩，这件事情没有疑问啊，没有疑问。中国正在和西方脱钩，日本包括其中之一，这是一个。但这件事情跟脱钩没关系，具体的来说就是中方的立场。他跟薛建的言论跟林 叫什么那个中国外交部发言的人的言论本质上没区别，本质上没区别，只不过呢削建更加粗野而已，没有什么太本质上的区别。这个他并没有违反政策，但只不过这种表达方式，你觉得战狼外交还少吗？卢沙野刚才说卢沙野各种还有很多，其实还有很多过做更极端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战狼外交的本质是啥？战狼外交的本质是习近平人格的外伸外延，习近平人格变成什么？变成战狼外交的行为。为什么没有战狼外交下台的？原因很简单，习近平要他们这么干呢。其实这已经是泼妇骂街，像极了黑社会小弟到人家家里公开威胁老子要杀了你，是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解读，不存在真实性的问题，不存在。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